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在幸福的日子里》，作者延边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8月15日。13年前的8月20日，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尊亲临延吉传功讲法，给延边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生命回归的希望，而我也有幸参加了当年的传法班。1994年8月20日，当师尊高大的身影出现在延吉市体育馆时，体育馆内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来自各地的学员含泪欢迎师尊的到来。我见到师尊一刹那间，突然看到师尊身上出现了大光环，这让我惊奇之余，也明了师尊是一位真正下世渡人的觉者。就在那一刻，我仿佛从睡梦中初醒，下决心一定要跟师尊修炼到底。10堂课时间，每天都见师尊课讲得洋洋洒洒，从人体讲到宇宙，从粒子讲到星球，用最浅白的语言讲出了最深奥的宇宙之理，而讲课时却从不见师尊持有任何书籍稿件。记得师尊讲过，只要你是真修的，没念过书的老太太也能听懂法。参加班的第三天，师尊给大家清理身体。当时参加班的学员有4000多人。清理身体是分两批进行的。第一批是先清理坐在东侧的学员。一位老年妇女就坐在东侧的中间。当时师尊站在传功场的最北边的中间。师尊伸出右手往南一指，大意是说以手为界，先清理东侧，大家抬起右脚，不要着急，不要抢先，有病的想一想自己的病，没有病的家里亲人有病的想一想你亲人的病。我喊一二三跺脚，随着师尊一挥手，大家跟着把抬起的右脚跺下。这时就听师尊大意是说，告诉你不要着急，喊30再跺脚你就不听，刚喊2你就把脚跺下了，结果你那病就下到腿上没下去。原来这位老年妇女由于过度紧张，把师尊讲的话给忘了，结果师尊刚喊2时咣一下先把脚跺下去了。这一切师尊在远处就知道得清清楚楚。紧接着给西侧的学员清理身体，最后师尊又为全体学员统一清理身体。就在这最后一次，师尊一挥手，大家跺完脚的时候，这位老年妇女双眼顿时一亮，什么都看清楚了。她当时又激动又兴奋地哭了，连声喊说，我可遇到活佛了。那天听完课，我身体立刻见效，回家的路上净找厕所，排出了许多不好的东西。10堂课下来，我过去所有的重病不一而愈，全身有使不完的劲儿，骑自行车时真的是好像有人在后边推一样，脸上红光满面，像个年轻人。这样的变化不止我一个，整个班的学员身体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就在这8天时间里，师尊讲的法理让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使我明了做人的真正目的，产生了回归自己最初家园的渴望。在8天的传法班期间，有一天上午延吉市突降暴雨，室内发大水，但在师尊的呵护下，我们没有被干扰，都按时听了课。在传法班上，师尊还给学员打开了天幕，学员们看到了飞旋的法轮、仙女三花、五颜六色的光等等， 各种神奇的景象。师尊生活上非常简朴，连吃剩的咸菜都用纸包起来留着下顿吃。八天班结束后，师尊送给延边令公殿六个法轮旗、几个录音机，还把剩下的7000元钱全部捐献给了当地的红十字会。走的时候，师尊自己买的车票。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画面好像就在眼前。迫害开始后，每每看到中共播出污蔑师尊挥霍无度的造假新闻，亲眼目睹过师尊言行的我就倍感师尊的伟大。从1994年8月20日到27日，我度过了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面对师尊给我的一切一切，我唯有修好自己才能报答。
请听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参加师尊广州第四次传功讲法班的日子。每次看到同修们回忆与师尊在一起的珍贵时光，讲述师尊为了拯救我们这些迷中人所做的点点滴滴，我都不禁泪水连连。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参加师父在广州第四次传法班的最幸福最美好的记忆。可能是家族遗传的缘故，我在14岁花季的时候就得了富贵病，慢性肾炎，整天无精打采，头晕耳鸣的。病情严重时，脸浮肿的跟猪头一样，尿蛋白经常三个加号。小小年纪已经常常整个晚上夜不能寐。同学们在操场上奔跑嬉戏时，我却只能坐在教室里隔着窗，羡慕地看着他们。为了离我远去的健康，我发疯般地寻找及尝试着各种治病方法，中医、民间偏方、西医及各种气功。医药界对慢性肾炎下的结论是患者极少可以痊愈的，如能够维持病情不再恶化已属非常好的了。从高中二年级起，我就先后学了不下十几种的气功，但这些不讲心性的功法不但没有救了我，还给我带来了无边恶果。在进入大学后，严重的胃炎和膝关节伤又缠上了我。大学三年级下半学期时还招来了附体，整个头上像戴着个紧箍咒一样，学习是完全不能进行了，连和人正常的交往都已经成了问题。当时想着这些年来活着异常痛苦，死又不甘心的状态，常常泪眼问苍天，为什么命运对我如此残酷？心里总期盼着能遇上一位艺人或神仙，能够救我多好啊。大四下半学期，当别的同学都忙着写毕业论文和外出联系工作时，我却整天躲在图书馆里看闲书和气功杂志，想找到治病的方法和所谓的名师。从1993年起，我就注意到有很多的气功体育杂志开始介绍大法师父，但我由于被骗了太多次，我已经开始对气功不再抱希望了。一直到1994年临毕业前的暑假，我才抱着上最后一把当的心态查询了暑假期间法轮功各地传法办班的情况。那时的想法就是最后试一次，如果再没人能够救我，我也不用找工作了。当时病歪歪的状态也不可能从事任何工作，就回家等死算了。当时除了法轮大法，我手头还有另外一个别的什么门派的办班时间表，我的计划是两个里面挑一个做最后一搏。冥冥中我先打了长途电话找到了总站联系人王志文，他那耐心而又祥和的语调一下打动了我。我再也没有去询问另一个气功，就直接决定去参加七月份在广州举办的法轮大法学习班。到了广州后，很快就找到了广州中医学院， 因为全国各地的学员赶来参加学习班，我到的时候连空余的床位都没有了。后来还是一个在中医学院管学生宿舍的小伙子把自己的床位租给了我。第二天我遇上了好多好多次跟班的老学员，他们对师父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崇敬是我在其他气功班上感觉不到的。其中有一群来自湖北学员，都至少跟了师父三次班了，他们跟我分享了很多他们看到的师父的神迹和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的奇迹。师父在第一天讲法时就给我们指出了人要想祛病健身和修炼提高层次的根本所在，那就是要重德修心性，要返本归真。我终于找到了我以前所遇到的一切困苦与迷惑的答案了。回想以前所遇到的那些所谓的气功师，邪的就不说了，就是那些本人比较正的都不懂得修炼提高的根本所在，只知道叫你练呀练的，最终常人的病都不能真正的治好，更不用说修炼上去了。当时我就暗下决心，我一定要修炼。此念一出，我马上就昏睡过去了。事后才知道，其实是师父在给我调理大脑。第一天学习班上，经过师父给大家清理完身体回到住处后，很多人都开始又拉又吐的，就我没任何反应。当时我悟性低，还在想是不是师父还没管我呀。当天睡到后半夜，我突然痛醒了，出了一身的冷汗。醒了就看见师父的法身正在给我调理身体呢。其中我自认为练其他功已经好了的膝关节伤病也被师父从深层推了出来，痛得特别厉害。醒后觉得只是一瞬间，师父的法身就帮我调理好了身体，然后微笑着走了。那一刻，一种难以言表的幸福充满了全身，我知道我终于遇到神仙了。从那天起，在广州学法的那段日子里，我真正感觉到了人没有病是一个什么状态。而且在学习班里，师父把学员们都拔得很高。那几天，我走路就感觉是像被人提着走，再也想不起以前走路低头塌腰的样子了。通化在师尊的佛光中，我就觉得自身的业力都好像没了。那段时间里，脑子经常空空的，很安详，看谁都像亲人一样，碰到任何事都很高兴，不再担忧任何事，想不起任何不好的事和常人中烦恼的事了。而其实我当时刚刚经历了刻骨铭心的失恋和父母朋友催着我找工作却没有任何进展等等所谓的不顺。经历过这些后，在黑云蔽日的日子里，看到邪党江泽民集团把自己身上所有的假恶斗脏水去泼在师尊身上时，就觉得他们的造谣蛊惑实在太低级太无耻了。其实师尊在广州第四次传法班上就已经指出了邪党的虚弱本质。师尊提到，大意是当时有公安、民政、科协、宣传等六大部委来联合管理气功，他们不是重视气功，而是怕练气功的群众搞义和团，所以师尊一再告诫我们在座的法轮功学员一定要走正，做一个比好人还要好的人，不给外界有任何可乘之机，因为我们是修炼大法的人。在七天的学习班里，师父深入浅出地给我们展现了深奥的宇宙真理和通天大道。为了帮助学们的理解，师尊还经常会举些例子和故事来进一步阐述法理。在整个学习班过程中，当时我最大的感受是师父慈悲，师父正。师父除了给我们讲法，教我们如何做修炼人的道理外，师尊平易近人，没有任何架子和差别心。在课间，师尊经常下来看看学员并回答一些问题。我有好多次看到师尊亲切地拉着一些看上去脏兮兮的农村老大爷的手在问询。我也有幸和师父有了次正面接触，当时就感到了师父的慈悲笼罩着我。过后我很久都不愿开口说话。明白了大法法理的学员们也都很平和， 不会簇拥着师父问东问西的。当然，师父对几个悟不上去的学员也是很严肃的。我亲眼看见，在一次讲法休息期间，师父对一个求他治病的妇女很严肃地说，我讲课中已经讲得很明白了，不要再跟我提治病了。令人勇敢幸福的学习班还是结束了。当师父一边打大手印一边往里走时，学员们全体起立鼓掌致意，很多学员泪流满面，久久不愿离去。我也是满脸泪水，不知怎么的都哽咽起来了。我明白的一面太清楚，伟大的师尊都给我做了些什么。另一个我告诉自己，我一定会再见到师尊的。仅以此文恭祝我们伟大的师尊华诞，对于师父的苦度洪恩，我们唯有精进不停，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才能报答。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幸福的回忆》，副标题：山东灵清大法弟子想念师父。作者：灵清大法弟子小莲，化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2月11日。1993年5月7日，伟大的师尊亲临灵清寺，为救度这一方众生，不辞辛劳，在灵清寺举办了为期10天的法轮大法面授班。十几年来，师尊的高大的身影，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一直是我不能忘怀，激励着我，使我能在返本归真的修炼道路上坚定地走到现在。第一次见到师父是在公园里，师父衣着整洁，穿一身深蓝色的西服，白色衬衣和一双黑色皮鞋，看上去不到30岁，很年轻。我离师父大约2米距离，师父笑眯眯地望着我们。当时和我们在一起的一个亲戚请师父给他调病，师父答应了他的要求。师父是那样的平易近人，可亲，使我们久久不愿离开。后来听同修说，师父在公园给我们选择了练功场地，并清理了练功场。师父在灵清传功讲法时干扰也很大，记得有一次讲法时麦克风传出音乐声，师父说他们就是不让你们听法，于是师父不用麦克风直接给我们讲法。师父问我们能听清吗，几个方向都问到了，直到大家都说听清了，师父才开始讲课。师父微笑着，总是为我们着想。学习班结束时，师父用自己的钱买了一个大录音机，送给灵清学员练功用。师父在办班期间给我们清理身体，有个学员办班前几天正在筹备钱到医院做乳腺癌切除手术，听说法轮功在灵清办班，就没去医院，参加了师父的面授班。在9堂课中，乳腺癌肿瘤神奇般的不见了，至今乳腺没有任何问题。在面授班结束谈心得体会时，他在讲台上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只是对着师父呜呜地哭。我也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曾患有严重的失眠症而引发心率过速，患子宫肌瘤3个，脚后跟长骨刺，下床时脚不敢着地，疼痛难忍，生孩子时落下的后背沉，胳膊抬不起来，腿疼，有时无名的高烧，几天不能下床，日子过得很艰难。
九堂课下来，我竟无病一身轻。师父在讲课中给我们调整身体，让我们想一下自己的病。没有病的人可以想一下亲朋好友中有病的人。当时我竟忘了自己是一个多种疾病缠身的人。更重要的是明白了人生的真正目的是返本归真。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从里到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我记得当时师父在班上说，你们能够参加这个班，是你们三生有幸，祖上积德，才有这个缘分。希望大家珍惜这个机缘。当时理解不了师父讲的话的深刻含义和佛恩浩荡，现在才体会到，确实没有比能够得到大法更幸运的了。学习班结束的那天晚上，师父站在讲台前，目送着我们离场。我望着师父依依不舍，久久不愿离去。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没想到师父在临清的那段日子，心中总是激动不已。师父啊，临清大法弟子真的非常想念您啊。在这十几年的风风雨雨中，师父一直慈悲呵护着我。我紧随师父走在修炼的路上，一直走到现在。当恶党和江罗流氓集团诬陷、诽谤、攻击大法和师父时，我知道这都是谎言和欺骗，只能让我更看清了他们的邪恶本质。我们的师父是最伟大的、最慈悲的、最正的。今后我要一如既往地做好应该做好的三件事，绝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希望，让师父少一份对我的操劳，多一份欣慰。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我见到了师父》，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1月6日。我是1994年10月得法的，那天晚上我捧着《中国法轮功修订本》看到11点多，在家人的催促下，我只好不情愿地等明天接着看。就在这天晚上，师父就给我下了法轮和契机，在我胸部有一个东西在动。虽然书没看完，但我知道这本书是天书，是修炼的书，因为它让我整个身心都震撼了，因为它讲的都是天理。过了几天的早晨，我头脑非常清醒，似睡非睡中，有个人对我说，你是同化大法来的。我翻了个身，他又对我说，你是同化大法来的。醒来后我悟到，这一定是师父对我说的。得法两个月，师父要到广州办班，我想一定要去见师父一面。我得到了一张去广州的优待免费往返飞机票，我想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1994年12月21日早晨，我在饭店里正在投钱报轮，忽然我就得到了法轮，它在我胸前像车轮子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哐哐的正转六圈，反转六圈。我一点也不感到惊奇，只是非常高兴，一分钟后就没感觉了。这天晚上七点，师父走进会场，那时我很兴奋感动。师父说，有人还没见到我就得到法轮了，而我就是幸运儿中的一个。师父讲，刚得法轮可能不是转九圈，还讲 别看会场四五千人，能修上去多少，我也不乐观。我就想，我一定做那个修上去的人。师父还讲，法理讲得很高了。我想，师父讲得再高，我都相信。师父讲的每一个字，每个法理，都像往我脑子里刻上去的一样。我聚精会神，全神贯注，一切杂念都没有。整个会场一片祥和慈悲。会场外有许多人没有票，开课了，他们就在外面等着，不舍得离开，只好又开设了一个会场。从新疆来的，东北来的，有的听到消息就早早来了，钱花光了，学员主动地帮助他们。会场上10道金项链、手表等贵重物品，学员交到师父那一讲，师哲自己去领取。在那人人思想都在升华的会场中，谁也不觉得惊奇，认为很自然。师父每天7点半正式讲课，可每天都7点到会场给学员解答问题。我们每天早晨就盼着快到会场去听师父讲法。和我同住一个饭店的一个退休老干部的妻子给我们讲，我丈夫在传法场上看到了好多另外空间的景象，传法场上到处是法轮、师父法身。听完课在回饭店的车上，我看到那老人高兴的心里像开了花一样，两手学着打第5套功法的手印，看得出他返老还童了，美得像个孩子。在场上，师父让学员站起来，像自己一个病。只听师父喊1、2、3，学员们一起跺脚。师父举起一只手往空中一抓，又往地上一甩。学员的跺脚声惊天动地，4、5千人的病，就师父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就全给去掉了。第二天，上午在饭店练第5套功法，我觉得右脚涌泉穴呼呼地往外冒凉气。是师父在给我调整净化身体。师父为了让学员节省开支，10天的课8天就讲完了。最后一堂课结束，我们激动的鼓掌，把双手都拍疼了。我们含着泪水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广州体育馆。在返回的途中，我坐在飞机里沉浸在幸福中，我感到我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身体、思想境界都有很大变化，真是世界观都变了。我知道我如何珍惜我以后的人生，我知道我为什么来到人间，我知道我找到了真正的师父，我知道我得到了我真正要找的。从窗口往外看，天空的五彩云护送着我，师父讲法的声音在我耳边回荡，同修们谈着各自的感受，我觉得我是最最幸运的人。师父为了拯救宇宙众生，为弟子承受了许多许多，给予了弟子许多许多。想起师母向师父借5元钱，等发了工资还要还给师父。师父讲课分得的那么一点钱，师父都用在了大法上，说是专款专用。师父无论到哪儿去，从不住好旅馆，天天吃方便面。想起这些，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师父讲的许多法，在我修炼路上都得到了证实，句句是真言，句句渗透着真善人，句句为了救度众生，句句为了学员的提高、升华、圆满。我常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当我困惑时，师父点悟我，当我执着时，师父用别人的嘴批评我，当我过关时，师父看护我，当我正念强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小腹部位的法轮加速转动，当我悟到法理时，浑身为之一震，是师父为我掌功呢。和师父这个缘分，用人间的任何语言讲都觉得不贴切，只有真修弟子 才能在修炼中感悟得到。
这次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